不深，很感性。使徒约翰，他的交通是和父子灵。我们祷告，你帮助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你的话语可以摸到我们的心。你说的话语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不知道自己，我们把心转向你。我们要对你活的话语有信心。感谢你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做的一切。主啊，一直带领我们达到目标。我们爱你。我们祷告，你帮助我们准备。主啊，我们不想达不到目标，我们都想达到目标。经过这么多年，主一直对我们说话。从2013年，主让我们知道他的再临已经很近了。就让我们去准备。如果你不相信主的再临很近了，你是不会好好准备的。就像没有考试，你就会不好好准备。没有考试的时候，你自己会打游戏，等到最后一周。再去准备。主在警告我们。使徒们也在警告我们。在他们那个时代，他们就相信主的再临很近了。主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使徒们问他。主说：“没有人知道。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，在使徒的时代就开始等待主的再临，他们写了很多书信，关于主的再临。只要你信了主，你就得救了。但是要进入他的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这是奖赏。要获得奖赏，你要努力的工作。你自己在那里玩耍是不行的。今天这个有，今天有一个音箱，这个音箱出来噪音太大了，不好办。
神的应许和他的目的，不是说只是拯救你，而是要把你做，做把你做成王和祭司归于神。你的声音太大了，弄小一点。这个声音怎么弄小？这个声音怎么弄？在这儿啊。神要让我们做王和祭司，归于神。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节，那么天使在宣告。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付了大的代价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。他是为了把我们做成，让我们做王和祭司，归于神。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掌权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想进天堂呢？我们要在地上掌权。启示录五章十节。这说得很清楚。当主再临的时候，他要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来。你可能够没有意识到这个地球有多么的重要，这个地球在这个宇宙之间的重要性，你可能都不知道。那你可能喜欢去宇宙。你可能去那儿，你要去太空，你要去到那个其他的星球上，那有什么？那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地球是非常奇妙和美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像地球这样。你可以去搜寻你。很多人在搜寻这个太空，都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像地球这么美。就是刚才有噪音，就是这个今天这个音响呢，因为第一个聚会嘛，我们在调整，所以有一些中断。那么主就问那个约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说当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在哪？当主建造这个最美丽的地球的时候，约伯在哪儿呢？那么，当所有的地上的一切被建造一成之后，所有的天使他们都是大有喜乐，他因为他们看到这么美好的建造，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赞美。那么，你还想去天堂吗？他没有说神造天堂，那么天使们就是喜乐，而是说他造了地，那么天使大有喜乐。 他造了地球，还有地上一切美好的事情，非常奇妙。那我们看看加拿大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地方？他说他要去什么地方？刚才说没听清，要去什么很美的地方？他说这么美的一个地方，温哥华，George，那个 George 是不是很美？喜欢温哥华，那也是很美的一个地方，那是美丽的地方，奇妙的地方。那有很多神美丽的建创造，谁会在享受这些被造呢？难道是乌龟或者是猴子，他们来享受吗？那只有人才能在地上享受神所造的一切。我们神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建造师，你看看月球，非常的美，那真的又美丽又奇妙。神造的一切都如此协调，那你问一问他为什么造这么美的地球吗？是为了你的狗去享受吗？为猫享受吗？是为了谁？他说是为人。有的人回答说是为了人类。你这他造地还不是为了天使，甚至不是为了天使。那我想天使一定会嫉妒我们，嫉妒人类。为人类造的，为你造的。你想要活在海里吗？像鱼那样？你可能是有的时候去海里游泳，但是你不会住在那儿，但是你是不会住在海底的，不会的，你不住在海底。那为什么神创造这么美的地球？因为他爱我们人类，他是为了人类。在神所造的一切中，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。所以说，人类是神所造的一切中最美的。阿门。你喜不喜欢成为一个什么东西？说很多色彩的一个 carrots，好像是说。你像你有没有想过，因为神爱你，所以把这一切造得这么美，是因为神的爱，是神对人类的爱，他为人造了这一切。当他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要掌管我所造的一切，你要掌管我造的一切。”神的，这是神的盼望，他是要人来拥有这个地球，拥有权利，并且享受它。他也为亚当、夏娃造了一个伊甸园，这花园，美好的园子，是为他们的享用。为什么他这么做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说，这些塑造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。他爱我们，他真是这个神，他想成为我们的父。是，你是不是一个父亲呢？他说，就是这个弟兄，你是个父亲，你有两个非常美好的孩子，他是你的宝贝。你所拥有的最宝贝的是什么？什么是你最宝贝的？是你银行的账户吗？你的 Subaru 车吗？什么是你最宝贝的？ 说这个弟兄回答说：“这个全地，这个地球，这个你的父，哪一个父不爱他的孩子？哪一个宗教把神称为他们的父？”他们都怕他们那个偶像，那些偶像非常丑陋。你看一看那偶像，你可能都会做噩梦。但是这个奇妙的神，我们的受造者。哦，不是我们的创造者，对不起啊，他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也是我们的父，他是爱我们的父，他造了我们，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。阿门，他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应该是他的儿女，所以说约翰一书第三章，他说：“你看呐。”这父神赐给我们何等的爱，然后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。父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按他的形象，按他的样子造了我们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要把他奇妙的永生放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不幸的是，人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做这个错误的选择。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一生之中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做选择。因为每一天，神通过圣灵向我们说：“你不要这么做，你不要这样行，你会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你就得回答，就说我们要听他圣灵的。”他说：“这是对的。”但是不幸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有的时候做错误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做错误的选择。我们作为基督徒。我们是重生的，我们从神生的，他的灵活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呢，那个罪还在我们肉体之中，就是那个撒旦。从一开始，人做了错误的选择，罪就进到了人类，我们就都有了问题。加拉太书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肉体和圣灵征战，圣灵和肉体征战，他们俩互相为敌。所以说，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你该怎么样选择。有是人，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们人想做的，我们却做不了。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：‘我愿意做的不去做，不愿意做的我却去做。’这就是里面的罪。”那么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也说：“他说我不应该，我知道不该做的事，我却去做；我知道该做的，我却不去做。那么恶事我不该做，我却去做。那么如果这样，我做了不想不该做的，我知道不该做是什么做的呢？就不是我做的，而是我里面的罪做的。所以说。”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每一天都要做选择，就像亚当和夏娃。你要行神想让你行的，还是你要行人想让你行的？你要跟从人的传统，还是要去顺服神的话？你有自己的选择，你要做选择。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说明这有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你以为你已经得救了，是的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但是你要被拯救到最到底，拯救到底。 你起初的拯救你得到了，你信了主，你之前做的事情，你被饶恕，然后呢，你不会进火湖，那你是不会进火湖了，因为你得救了。但是这国度呢？这个国度呢？这个国度是一个奖赏。所以说，你必须做选择，你不得不要选择，你不要认为基督徒就不会进到黑暗里去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，他说：“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”那么你在你里面是什么？他说有很多的黑暗，那他弟兄就叹气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黑暗，不光是你，也在我里面有很多的黑暗。如果我们说我们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你以为基督徒就不在黑暗，不会在黑暗里行吗？赞美主。永生在我们里面就是光，这个光出来要暴露黑暗。你不要认为你做基督徒一切都没有问题了，一切都好了。你看看基督教，你看看所有的基督徒，你看怎么那么多的问题，所以不要认为你做基督徒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该怎么行呢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要征战，我们要打这个仗。我们做基督徒，不是说只是得救，然后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一切都好了，再就等着去天堂，不是这样。我们讲到神的计划。并且讲到被主的再临，预备好，你必须预备。那么，使徒们，他们使徒的时候就已经在说到主很快再临，他们相信主会在他们那些年代回来。你可以读一下《帖撒罗尼迦前》。格林人家前后书，那么保罗在那儿讲到了很多次讲，提到主的再临，那彼得也讲到主很快再临。他说，彼得说他的迟延是为了你。他们也说主很快再临，他为了你的缘故才迟延。约翰也讲到主要临。雅各也讲到主要很快再临，那启示录第22章也讲到，你看他怎么说？启示录22章说他很快再来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很快再来，很快，那是在2000多年前说的，他要看我必快来。他这是2000多年写的这些启示录，这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呢。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末了。启示录22章20节，他说：“是了，我必快来。”不说这。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，妈妈说：“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 我们知道2020年9月份以色列国发生的事。那么主在马太福音，他讲到了他要来的一些迹象。那么1967年，以色列恢复了他的国家。那么1967年，就是说他的国家重新成立。他说如果这样，这个事情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那列国的年代就结束。后来主又再让我们看到，说什么唱，又讲什么？他刚才讲的什么东西？刚才可能是讲到那个美国那个选举的事儿。说主说这个人会胜出，全世界人都说他不会胜，就讲到那个时候，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主让我们看到，说他就像古列王那样，以赛亚书里，他讲到古列王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特会讲到以赛亚书？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都说他是今天的古列王。那更很确定，他当时就赢了，他赢得了那个竞选，总统竞选。那么神就用这个人去宣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。所以说，他们当时以色列国就制造了一颗银币。那么在那个银币上面呢，他们印了古列王和川普的头像。那个时候大家是很兴奋的，看到这些。那么一年之后呢？这是哪一年？在一年之后呢？我们知道。我们就有了亚伯拉罕协议，就签订了。这是但以理书9章27节的预言所提到的这个盟约。如果那个盟约真的是这个盟，但以理书里讲的盟约的话，那就说明最后的7年已经开始了。你信或不信，我们是你们的事儿。但我不是说这是100%，但是我是说很可能。他说，在最后7年的之间，就是3年半的时候，是签订这个盟约的那个人，他就讲到是说我的。奉献就是讲到，在那个3年半的时候，那要他们要终止这个献祭。当一旦这个盟约签了之后，他们就有可能会开始这个献动物的祭。那我们知道，在民数记19章，你要献祭的话，你必须有那个红母牛的灰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在过去的2000多年，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 红母牛没有瑕疵的，直到去年的时候，从那个 Texas 美国德州，他们有了5只那个红母牛，他们就是养了，就去年的时候，他们有5头红母牛。去年的9月15日，他们就宣告这五头红母牛，他们秘密的从德州运到了特拉维，运到了特拉维。那么那些以色列的那个夫子，他们庆祝。他们非常的兴奋，极其兴奋，是我们那个5头红母牛。那个时候他们1岁，那么按照以色列的传统，这个红母牛，怎么样的红母牛有资格被献呢？是要把它们烧成灰。那必须是2岁的红母牛才行，才能够有资格。从去年9月15，在这个五头牛之间，只有一头是合格的。现在，那么今年的9月15号，就完全就满2岁了，就满了两。今年的9月15号，它就满2岁了。这个红母牛，那你如果兴奋，你知道那个圣殿山协会了，他们也是非常兴奋。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大师说，如果有一头牛是有资格能够被烧，他们就会把这个马上就会拿来给它烧成灰，洁净圣殿山，然后献祭。如果这个牛呢，它是受伤了，或者是说生病都不行，所以说他们不会马上就做。他说：“如果你去保证这牛是可以按时的被献上，你该怎么做？你会等吗？你不会等的，你不会说等一天，你就满2岁的时候，你就马上会把它烧了，烧成灰，你马上就要献祭，你不会等，直到出现任何的危险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已经预备了一切。”在过去的2000多年，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一头红母牛，但是去年他们却找到了。在这个四头牛，哦，他就是这样说，本来是5头牛，然后这个四头呢都是好，然后只有那一头不，就是不好，所以这四头呢，他可以从四头之间选任何一头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母牛被杀，烧成灰，献上，那么我们就非常的确据，后面的3年半就很快开始，很快，在任何时候很快开始，最后7年的后3年半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说明时间非常的短。从亚当到 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，从亚伯拉罕到主是2000年。那么基督第一次的到现在也是2000年，那么这加在一起就是6000年。那么千年国度是1000年，这6000年加那1000年正好是7000年。那么按照圣经来说，七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就像它是六加一，就像创世纪第一章似的，神也是六加一。他用多少天造的一切？他是用了6天造一切，第7天他是安息日。他为什么主用6日呢？他没有用5天或者4天，或者说神可以用1天也可以，他只要说一切都能存在。如果他就在1天之内建造，那是不是更容易？如果我问问你，如果你有那个大能的话，你怎么造？你是用几天来造？你是不是就坐在那儿？你说那有光，那就是光，是好的，就光。好了，这是第一天。然后他等了第二天，然后等了第三天、第四天，然后他在第六天他造人，第六天他造把人造。然后第七天他休息了，然后他就进入安息日，那就是六加一。那六加一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，对不对，James？问那个小弟兄。所以你看，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，从亚伯拉罕。到主第一次再临也是2000年，为什么是两千呢？从主高升到今天，又是另外的2000年。然后，千年国度是1000年吗？是7000年吗？是9000年吗？为什一大家说回答说1000年，说为什么1000年？你想神做事情是随随便便的吗？是偶然的吗？神没有任何事是随意的去做的，他把一切从一开始都计划好了。那就是把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，他也是当日子满了的时候，就在那最好的、最准确的那一刻，他把他的爱子差遣来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他就说去耶路撒冷，他说。你的时间随时都在，我的时间还没到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各个节日的时间来做，这个顺序都是按照那个节的时间来做。为什么主很快的一直进到耶路撒冷？因为他要到那儿去守那个逾越节。所以他每一次都按已给好的时间来做，他没有他自己的选择。主可以说主父啊，我很累了，你再等3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。他没有那么跟父说，他什么时候从死里复活？他第三天的一早他就。复活了，他没有说再等几天、等几星期。如果他去延迟的话，那么神的预言就没有办法被实现了。那么他如果因为如果时间太长了，他就会朽坏，因为神说我的圣者不见朽坏，所以说他如果多几日就会有朽坏。 他说：“人死之后，从第几个小时开始朽坏？”他说：“是，他说28到30个小时，人就开始朽坏。”那么，所以主他第三天一早很早的时候，是他早上6点钟，第。三天早上，我跟你说这些，是要告诉你，神的一切都有指定的时间。你可能做事按照你的时间，你好像很自由似的，你无拘无束的想怎样做就怎样做。随随便便，但是神没有，神做一切都是指定好了的时间。他什么时候把圣灵浇灌下来的？那是五旬节的那一天。主没有做他自己的选择，但是你呢，却有自己很多的选择。我们人呢？很多随随便便的选择，我们主不是这样，主耶稣不是那样。那么主，关于主，还有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，都是指定好了的，都是定好了。我们现在活的这个年代是非常特别的年代，是主，离主的再临很近了。你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不是说因为你信，或者是说你有没有等待，这都无所谓。因为主第一次来，他有多少个人在期待他来呢？只有几个人，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在等，知道他第一次来。那就是为什么玛利亚是很惊讶的，那是也是神指定的时间，他来了，很多人都错过了。那么他的第二次来呢？他的再临呢？第一次来是一个秘密的来，第二次来的是敞开的。启示录第一章十节，他说所有人都会看到他，他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眼睛都会看见。但他秘密的来的那次是秘密的，把所有成熟的基督徒给他提上去。很多基督徒说我们都会被提，这圣经不是这么讲的。只有那些得胜者，还有那些就是那些死了的基督徒中间的得胜者，就是那个男孩子，他会被提。不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是那些得胜者，不是说那些信的，而是说那些得胜的。你得胜在什么上得胜呢？他们就是想到启示录里讲到那些得胜，一个他们是起初的爱，神想让我们爱他，让他做我们的最好的上等的爱。你作为基督徒，你爱不爱主？没有人说我不爱主，每一个人都说我爱主。但是主不是说一个笼统的爱，那他是这个笼统的爱，或者是说普遍普通的爱，是他是说这是挚爱，是最好的爱。他跟以弗所教会他说的是什么？跟以弗所教会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主要是你爱主吗？”他说是我爱主，那他是你的挚爱吗？是你上等的爱吗？是你或者说起初的爱吗？ 他说，他说不是的话，你就要悔改。因为主配得我们最好的爱。那哥罗西书，他第一章他讲的主是有超越一切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是超过他，他是超出万有的。保罗和彼得他们都爱主，他们都说不是我，而是基督。保罗他怎么说？保罗有没有说他是最大的使徒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是，还说他是罪魁？他没有说我是大的使徒，他还说了我是罪魁。他是个，他说他自己是罪魁。他就，保罗说我在一切罪犯之中我是罪魁。主说的比喻，主说我是无用的仆人。主说我们要这样的看自己，是个无用的仆人。我们什么是无用的？我们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。在教会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主放在万有之先，也把它作为我们的挚爱，最上等的爱。他这是说起初的爱，这个意思是说上等的爱，最好的挚爱是至好的爱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爱，你听一听主，你顺不顺服？我们要爱他超过一切，他是神，他配得我们上等的爱。如果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那么主就是我们的新郎，是我们的爱人。说我的爱人，然后我们就喊主啊，我的爱人。你喊他主耶稣，是的。他说雅各，这小弟兄雅各，你要不要喊？哦，主啊，我的爱，挚爱，我的爱人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开始这么的练习，好不好？这样的从你的心底发出，对主这样呼喊主，好不好？如果教会爱主是上等的、最好的、我的最爱的新郎的话，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么享受主的话，说明你没有享受到生命树的生命树。我们在神最好的爱，如果主是我们的挚爱、上等的爱，这就证明有这个生命。是什么生命？如果主不是你挚爱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样的生命。所以说，在启示录第一个强调到的、提到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。他说，这个教会有很多好的功，有很好的教导。他这怎么说的呢？ 他说：“你们的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，都有什么这么些好的东西？但是呢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说，保不是保罗，这个是约翰，他讲错。”这就跟约翰在《约翰一书》里讲的是一样的。他最后两个字总是听不见，最后两个字总是提出，耳机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第一个需要去得胜的是什么呢？得胜我们里面的冷。我们爱他不够，但却是他是我们的最爱，是我们的挚爱，上等的爱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神。如果主不再在我们生命之中是第一位的话，那我们就有很多问题，你就会被很多事情干扰。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歌，他说我们有没有被几件事干扰？他是说被很多事干扰。那你的孩子、你的生意、你所拥有的，还有你特别你的自己爱的东西，很多的东西，每一件事情都干扰你，把你从主那儿带走。所以他第二个教会才是别加摩教会，别加摩。那是最糟糕的。主想要把他的教会醒过来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你教会生活真的又算什么呢？又有什么呢？说明要得胜，这是一个征战，这个得胜是一个征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，这个仇敌是撒旦，这个恶魔。就启示录第12章的那个龙骨蛇，那个红龙，就像主爱我们，教会也要爱他，所以这不是教导。不是教训。那么保罗他说：“知识让人骄傲。如果你有很多的知识的话，会怎么样？我们知识越多，我们就会越来互相互咬，我们就互相成为仇敌了。”就是说，或者说讲到我们骄傲，就是我们知识多了，所以我们这人就会张狂，就是。如果有人说你认识神的话，你实际上是被神所认识，他是神所认识的。所以有的人问你说你是谁？他说我说我给这么多的特会，特别在多伦多，我讲这么多特会。他说主说你是谁？说我不认识你。 如果你被主所否定、弃绝，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他说到那一天，有很多人都会说：“我没有再凭着你的名去传福音，我凭着你的名行了很多事，我凭着你的名去，就是做这个做那个。”主有没有说：“很好很好，都到我这儿来吧。”他说：“主说，他就说主啊，主啊，不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”那主说什么？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主没有问说你做了多少功，你做没做这个，做没做那个，他没有这么问，而是讲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谁在做这些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去得胜。所以说，在启示录，他讲了，如果你得胜，我就让你掌管列国，用铁杖掌管列国。你会用铁杖掌管列国，然后又对老底西亚杀入。他就讲到那个启示录二章三章的各个向各个教会说的话，得胜的人会怎么样？所以说，刚才对推亚推拿教会说，有个遵守命令到底的，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然后下一个教，刚才就讲了下一个教会，那个撒底教会，他讲了他们的奖赏。所以说这一切，对这一切教会说的话，也是对我们说的话，就是说让我们要去得胜。他说，如果你要想去跟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你就必须得胜，因为这是一个赏赐。那你就必须要跟随这个羔羊，无论他往哪里去，你不要跟人，因为没有人是完全的。那启示录十四章讲得很清楚，讲到那些出熟的果子，他们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，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都是跟随羔羊，无论他往哪里去的人。就是启示录十四章。又听不见了。今天晚上他这个就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音成为颤音，也听不清楚。我问一下，有没有人已经坐到了神的宝座上？有没有任何人？慕强，你有没有坐在宝座上？你有没有已经坐在宝座上？我就问慕强弟兄，那你怎样帮助我去到那个宝座上？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坐上去，你怎么能帮我呢？他说我也是，我也帮不了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坐在那儿过。那么我常常坐在这椅子上，就在家里坐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只有主坐在了宝座上，只有主能帮助我们。主是唯一的一个已经战胜了这个十字架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他为了面前的喜乐，他低看了羞辱，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然后他才能够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忍受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。你要跟随他，跟随他的做榜样。 他说：“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他为我们设下了榜样，所以我们要随着跟着他的脚中行。我们是何等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呢？是，那他用。”他怎样去喂养了5000人？他怎样在水上行，水面上行？你有没有试过在水上行？不是这个榜样，不是说让你跟随这样的榜样。他是说跟随他受苦难的榜，受在怎样受的苦难的榜样。我们怎样互相担待，互相忍耐、忍受？我们怎样互相饶恕，或互相彼此相爱这样的榜样？我们怎样互相勉励，为互相代求，不停的祷告，不停的为彼此祷告，是这样的榜样。是主，所以说主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这奇妙的榜样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。跟着他的脚中走，一步一步的跟随，不是说很大的巨人的脚步，不是说我们主不是一个巨人。如果你说巨人的脚步，你自己都看不清楚，那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是一个很正常的，他不是巨人，我们主是个正常的一个人。我们要。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，他怎样的爱我们，他怎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说我们需要走他走的道路，去并去得胜。所以说。以弗所书讲到了教会，讲到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大家都喜欢讲这个。那么第六章他怎么样？他第六章他讲到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，我们不是跟弟兄姊妹征战，我们是跟一切。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跟我们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要抵挡这些。今天的教会，锡安是神的国度，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这是这样的一个国度。所以，我们跟黑暗的国度征战。我们跟那一切管辖黑暗、幽暗世界的那些属灵界的恶魔征战，这是一个战斗，这是一个征战。但是我们需要成长，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必须成长，去得胜，从小事上打败仇敌，打败这个引诱，打败这个世界。我们如果在小的事情上都没有办法打败这个恶魔，你就没有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这征战不是一个普通的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征战。我们要把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手中夺过来。约翰一书五章，他讲到了这整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中。这个地权地的本来是属于你和我，那么主说，你来问求我，你来跟我要，他要什么呢？他又说把天给你呢，是天更美吗？是那更美丽吗？不是的。他说：“你问我，他说我就会把这全地就作为你的产业给你。那么 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他又讲的是什么呢？温柔的人有福了。他讲到了你要承受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摩西，你跟我一句话，你说要承受地土。你要承受全地。”这个全地确实是很奇妙的，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，实在奇妙。那么这么美妙的全地，怎么会给它放在恶者的手中呢？那么神要给我们，我们要去争。他说什么？刚才那个麦克风那个巨大的声音，他说没事。你要知道，主不是单独的一个，他不是只是让自己一个人坐在宝座上，他想让你和我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宝座，一起坐这个宝座。我多年前，我在那儿听有人说。他说：“你们都要去掌管，要学会掌权。”有的人说：“我现在就要掌权，你怎么现在怎么掌权？”不是的，主在预备我们，要把你训练成为一个王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，他需要训练我们。这就是说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挣扎。我希望在这个特会之中，主让我们看到生命之道，在这生命之道上去训练我们，不是只是让我们活着，而是让我们得刚强，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，去做，有资格做王和祭司，去承受他的产业。阿门。希望主鼓励我们，他很可能真的是会很快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来临了。那么，就祷告一下。看怎么要重返。行的话，就在家里翻吧，要不然这，对。主啊，求你训练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去征战，并且得到这个国度。主啊，让我们持定我们做书，因为主你应许的，你也是信实的，你先爱了我们。我们要每一天都尝到你的爱，活在你的爱里。主，谢谢你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一个好的工，你也能够完成。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你已经在我们前面行，你让我们来到你这儿，主，我们想做得胜者，主，刚强我们做得胜者，去得到这个冠冕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的主，主。
pray for his power to work in me. Each day brings one step further. Lord,
让你的生命，你的光从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把我们从荣耀带上荣耀。主啊，让我们到你这儿来，是把你作为我们挚爱，我们的最爱，最好的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，这是以你的大爱，你才想让我们跟你一起进到你的国度的年代。主，希望我们今天要珍惜光阴，来预备好，我们为你很快的再临努力的预备好。主，我们祷告，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，你让我们得以完全。主，让我们得以完全。主，我把我们的心交给你。我要把我们的奉献再次更新。主，要很快显现。